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我变了，大家也都变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为什么要学习礼上半部分。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跟您说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 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陆疫情三年死人超4亿，河北涞水县75岁刘玉敏遭非法庭审，身体状况很差；辽宁省前公安厅厅长李文喜遭恶报，被判处死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说，上次在2003年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二胎制、三胎制。2021年12月，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估计，中国2020年的人口是12亿8000万，而不是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说的14亿1000万。据美国之音1月11号报道，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北京人8天内失去了5位亲人，一批批中共官员、名人死亡，其中包括享受中共省长级待遇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齐山，宁夏检察院前党组书记、检察长胡旭明，中共少将、前训练基地司令员江学福，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前副总经理邓炳林等。汉学家、军事家本·劳森1月5号在《外交家》杂志发文说，中国人民现在恐面临自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据河北廊坊某地负责管理火葬场的官员说，北京的人都找到他们，求加班火化他们家染疫去世的亲人，说北京染疫去世人太多了，火化排号都排半年以后了，还说不要往外说。该官员说，我们本地的都烧不过来，因费用贵，廊坊许多农民染疫去世都土葬不火化，但办丧事也要排长队。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涞水县75岁的刘玉敏2022年3月18号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遭到非法关押和诬告，处于只能半自理的状态。2023年元月11号，他遭到涿州市法院刑一庭非法视频庭审，庭审未果。刘玉敏原是涞水县东关村的一名优秀教师，但人到中年，
他出现脑供血不足、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经常休克，以至于无法工作。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浑身的病竟不治自愈。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全家人修炼法轮功后，家庭和睦，生活幸福。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玉敏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涞水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政法委、教育局、公安局迫害，被开除公职，多次被非法抄家、绑架、拘留，多次遭受肉体折磨，生命垂危，长期流离失所。她的丈夫吴彦水也是法轮功学员，于2001年5月20号被中共迫害致死。2022年3月18号，保定市公安局、涞水县公安局和涞水镇派出所警察持枪闯入刘玉敏的儿子家，强行绑架刘玉敏老人，并非法抄家。刘玉敏先后被警察非法关押在涞水镇派出所、涞水县拘留所、保定市看守所。7月5号，涞水县检察院将诬告他的案子移交到涿州市检察院，而后涿州市检察院又把他起诉到涿州市法院。2023年元月11号在涿州市法院刑一庭非法视频庭审。现在刘玉敏老人已经被非法关押迫害至头发脱落了很多，高压达到220，腿疼、头晕、站不稳，有两个人搀扶着才能走路。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6号，山东省泰安市中级法院宣判，判处原辽宁省公安厅厅长、辽宁省政协前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文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至此，辽宁省公安厅四任厅长李峰、李文喜、薛恒、王大伟全部遭恶报落马。李文喜曾积极跟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元凶之一。2021年1月25号，李文喜被调查，同年8月被逮捕，9月被起诉，2022年7月开庭受审。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李文喜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辽宁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期间，死心塌地地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的灭绝令，辽宁成为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辽宁省有39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劳教、判刑、酷刑、刑讯逼供、药物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冤狱遍地，造成无数个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善恶有报是天理，李文喜作为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元凶之一，被判处死缓，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过年好，感恩无尽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13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图书馆剧院的礼堂 给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师恩如山，感恩无尽言。凯西在多伦多长大，修炼前他为了物质欲望和追求而活着，直到遇到法轮功，他才意识到修炼前自己是多么自私。那时的他在与人交往中，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与难处。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他对金钱和物质欲望看淡了，在和太太的相处中，渐渐也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了。他说，以前他是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通过修炼慢慢学会了不怨恨也不争吵，而是退让。现在的他不再自私，而是真心的替对方着想。在经历过这些历练以后，他和太太能够在矛盾中去体贴和照顾对方，他们彼此的善意也得到了回报，让他们拥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埃尔哈姆来自中东，从出生起，他的人生便充满了坎坷与艰辛，因此他总是感到难过与抑郁。当生活的痛苦超出他的承受极限时，他多次尝试服毒自杀，却又都活了下来。冥冥中，他感到有神在照看着他，不让他死去，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他阅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又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愿望。他觉得太开心了，而且他发现他的甲状腺癌奇迹般的消失了。他说，他想要感谢慈悲的师父向他展现真理，带他走上正道，并赋予了他新生。阮平善是修炼了18年的印度青年法轮功学员，他从小和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功。他回忆说，在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他对爸爸变得耐心和宽容，他们的家也变得越来越和谐美好。阮平善知道作为修炼人要把竞争和名利看淡，所以在遇到挫折时，他能够冷静地去应对，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在他博士答辩时，六个考官针对他的研究提问了三个多小时，整个过程中他保持冷静，条理清晰地回答了考官们的问题。他的同学说，很佩服他能够在遇到刁钻问题时不慌不乱，对答如流。他说，其实是因为他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把答辩的结果看淡了，才能这么坦然。他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立刻找到了一份工作。阮平善说，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有师父指引着我的每一步，我坚信我能修好并跨越一切难关。在此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大约4亿0726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号。目前中国新的一波疫情海啸来势汹汹，伴随着重症和死亡人数的攀升，医药难求，医葬难求，医疗挤兑等乱局，使得中共专家们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尤其是现实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大相径庭，很显然这波疫情并非所谓的普通感冒。2022年12月29号前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推算，北京估计已有1800万人染疫，占北京人口的 80%。 曾光说，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无独有偶，同一天
中共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表示，这一波疫情感染率非常高，新年期间全国感染率可能将达到 80%， 就是说有11亿人左右将感染中共病毒。而百度的报道指出，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 50% 是重症。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可能都是重症，不是重症谁没事大冬天挤着上医院找呼吸机。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盘点一下大陆疫情爆发的乱局与迷思，我们发现意外的只是人事，失算的是中共历来鼓吹的所谓人定胜天的理念，而天理天算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彰显效力。当国际自由社会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共却相向而驰，全国上下大白们齐动员，死活就是封锁和隔离，哪管什么地震、什么火灾、什么临产、什么急症。经历这场文革式的极端运动后，病毒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封锁状态下肆虐。2022年底，眼看再也捂不住了，中共在人们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开放，要求民众阴阳静阳，紧接着就是扎堆的染疫病亡。而中共却掩耳盗铃，直接下达一个密令，什么死因都可以，就是不许染疫身亡。尽管方舱都改成了停尸房，焚烧炉烧到了崩塌，中共还是两眼一闭，不许焚尸工人接受采访。有民众说，中共的阴阳静阳实际上就是让民众该死快死，别耽误党恢复经济。中共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青青性命。三年清零，清空了国库，清空了民心。突然放开，以求快速全民阳性而全面恢复经济。没想到不仅出现医疗挤兑，原来病毒还专门清理中共的党徒及其同路人。近期，中共高官、专家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界名人纷纷在疫情中扎堆离世，死者中包括42岁的前央视主持人傅大勇，曾出演中共红色剧目《红色娘子军》的39岁京剧演员楚兰兰，曾经发文污蔑法轮功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曾鼓吹三个代表的前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曾鼓吹双黄连的57岁的中科院院士蒋华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李军龙，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剧作家杨林，中共红色舞蹈艺术家赵青，饰演过毛泽东的国家一级演员张牧，中共红色导演陆晓光等等。拨开迷雾有青天，乱象背后藏真相。如果说此波疫情无序中有序，乱象中定数，那便是这样的天理在警示着世人。古话说，瘟疫有眼，大疫定向定时定点，为净化人类而来。当年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开启了迫害基督徒之路，迫害绵延数百年，期间古罗马爆发四次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死亡，罗马城内堆满尸体，共造成一半以上的古罗马人丧生，而古罗马帝国也在天谴中灰飞烟灭，走向灭亡。经历过古罗马瘟疫的约翰在其《圣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中共自诞生以来坏事做绝，红潮百年一路杀，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上亿的正信修炼人被推上了社会对立面。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运动中，使中国社会道德出现无底线的大滑坡， 法治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全民全官场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贪腐治国逻辑下，开启了为钱无恶不作的魔鬼时代。为了钱可以拐卖妇女、贩卖毒品，无货不假，更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目前的瘟疫海啸已经开启了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共的高官、党员和为中共站台的人纷纷在瘟疫中丧生，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所以要认清中共的邪恶，尽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做陪葬，平安走过瘟疫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 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芬同丈夫和亲友们的关系都很紧张，加上身体的病痛，一度到了想寻短见的地步，但一位大姐的建议从此让她峰回路转。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我变了，大家也都变了。
我这个人脾气很暴躁，在家里和丈夫总是针锋相对，从来不服软，一句话也不能让他。他只要一动手打我，身边有什么东西，我拿起来就打，我才不管后果呢，自己出了气就行。有一次，我甚至抄起带刺的金耙跟他打。我这种坏脾气也得罪了我的发小和妯娌。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很亲密的小伙伴，年轻时一起上班的时候结了很深的怨，很多年来我们之间从来不说话。对于妯娌，因为看不惯平日里他那点爱占小便宜的毛病，多数的时候我就使着性子不让他占便宜，所以和妯娌也经常是因为生活中的琐事闹别扭。公公去世发丧的那天，我做了件错事，得罪了丈夫，从那天起，丈夫更是天天跟我打架，大吵小闹从不间断，加上我身体的病痛，几乎没一天好日子过。这天也就是1997年的5月2日，丈夫又跟我打得厉害，这次我在心里下决心，我今天要离开这个家，也不想活着回来了。正赶上那天是我老父亲的生日，我想回家看看我的亲人之后，我就不活了。到家后，我跟姐妹们把这事儿一说，我大姐劝我，不管你以前做的对与错，你把心放下，跟姐学法轮大法，学真善忍吧。姐学了一年，心脏病和几种病都好了，保证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接受了姐姐们的劝说，开始和姐妹几个一起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这一天成为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我全身的病很快全好了。在40岁的时候，我就得了心脏病，长期睡不着觉，又得了美尼尔氏症，头晕起来，几天不能吃也不能喝，还呕吐。妇科病让我的肚子疼也很严重，天天得吃药，痛苦不堪。有一次还被卖假药的给骗了，花了很多钱。我不仅变健康了，还非常的庆幸当初没有一意孤行寻短见，因为学大法我知道了，原来自杀是有罪的，幸亏自己没有做出这样的傻事。然而庆幸之余，我依然得面对与丈夫的矛盾。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有人说这个人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我觉得这段话就像对我讲的，于是我常常告诉自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和丈夫计较了，要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一次我和丈夫又发生了矛盾，突然他揪住我的头发，一使劲儿，扯了一大撮下来，然后随手扔在了地上的盆里。当时我感到真是钻心的疼啊，但那时我忍住了，没有对丈夫动手，因为我立即想到了自己是个练功人。同时法轮功师父说，修炼人要在矛盾中向内找。我也意识到还是我自己没做好，才惹丈夫生气了，所以那时我的心里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就这样修炼两年间，我和丈夫的关系变得融洽了，小家庭变得幸福了。可是中共却在1999年7月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家里还被以各种名目 强行索要了10000多元钱，导致我儿媳很不高兴，对我产生了怨恨，从此不搭理我。我给儿媳带孩子，我教小孙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乖巧的孙女学会了。但是儿媳只要一听到孩子念，就狠命地打孩子，掐孩子。2012年，儿媳的弟弟要买房子，钱不够，所有的亲戚都借过了，还差50000元钱。儿媳愁得在家里直嚷嚷，她让我儿子试探我，能不能借给她。儿子来问我时，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把没到期的存折里的钱都取出来给了儿媳，损失了2000多元的利息。儿媳又高兴又感动，连连说，妈，你真好，真伟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虽然这笔钱直到现在还没还，我不但没有计较，近些年我们分了几套拆迁房，我做了装修，出租的租金儿子和儿媳拿走了，我也没要，牛场也让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平时买东西都是我花钱，我也不去计较。渐渐的，儿媳明白了，她明白了我们修炼人并不看重利益，对钱财看得很淡。儿媳也变了，过年过节的给我钱，还买东西。孙女对我说，奶奶，我妈说特别喜欢你，从心里喜欢你。作为修炼人，我把钱财看淡之后，我和妯娌也不再闹别扭了，不再为生活中的琐事生气。妯娌常和亲友们说，我嫂子学大法后变得特别好了，特别善良了。我在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看到我也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妈说你变得忒好了，忒善良了。因为我经常给婆婆做可口的饭菜，婆婆穿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婆婆爱干净，我还经常给她洗澡，我用心伺候着婆婆。因为大法要求我们修炼人要先她后我，我处处为婆婆着想，婆婆非常高兴，不停地夸我。她有3个女儿，女儿回娘家照顾她，她都说没有小霞妈好。婆婆高兴地到处去跟村子里的人说，小霞是我女儿的名字。有一次，我女儿小霞碰到我那位结怨多年的发小，我的发小对女儿说，你妈和我好着呢。因为我之前已经主动找过这位发小，我跟她交心地说，现在我学大法了，我师父要我们对谁都好，对你也得好。发小明白了之后很感动。我的女儿小霞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我被非法关押的时候，家里人要把大法书毁掉。我女儿说，妈说过这书非常珍贵，买都买不到。女儿不惧压力，把书珍藏起来，等我回到家，她把书还给我，让我非常感动。在这之后，我女儿福报连连。以前她和公婆住在一起，五口人住在60平米的房子，真的很困难。从那以后，她廉价的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大房子，后来我们拆迁房也送她一套，所以她很快就有了2套100多平米的大房子。我的女婿本来失业10年了，原单位要招回3个人，从20个人中才找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他的工资也翻倍了。女儿自己的小店生意也很好，有很多的回头客。有一天晚上，外孙子头疼，很难受，我女儿马上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全家都念，外孙子的头痛就好了，孩子自己也感到很神奇，以后每次出现不舒服，他都念着九字真言。听众朋友，故事的主人公在遇到了无比珍贵的修炼机缘后，从此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如此，他身边的人也都变了。这样看来，修好自己才是改变环境的关键呢。所以才说，能有修炼的机缘是无比珍贵的。 你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在这两期节目中，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学习礼。西周初年，周公的儿子伯禽去拜见父亲，没有行礼，见了三次被父亲打了三次。后来伯禽向商子讨教后，再去拜见父亲时，一登堂就跪下去，周公称赞伯禽得到了君子的教导。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礼？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成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经曰，象属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传死。大意是，那老鼠还有个形体，做人不可无礼，如果做人不守礼，就会很快死掉。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所以顺从礼行事，则君臣老幼尊卑有序，社稷安宁，国家兴盛。逆之则废纲纪，乱人伦，社会乱象丛生。礼在人际关系中也叫仁义，即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幼弟恭顺，丈夫守义，妻子听从，长者惠下，幼者顺上，君主仁慈，臣子忠诚。一，父慈。周公教诫子侄。周文王姬昌的四子周公姓姬名旦，他辅佐弟弟周武王东伐纣王，制定礼乐，是儒学的先驱，被人尊为元圣。周公教诫子侄的家训有姬旦家训，包括诫子伯禽和诫侄成王。曹操赞扬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治家理政风范。有一次，周成王与小弟一起站在树下，他拿了一片桐树叶给小弟说，我封你。周公听见了，拜见成王说，大王封地甚善。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周公严肃地说，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意思是，君王的言行举止不应有过失，不应有开玩笑的话，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于是成王封小弟为应侯，这就是同业封地的典故。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周公在借伯禽书中告诫儿子要守礼，不要因为受封鲁国轻视人才。周公说， 我在沐浴吃饭时都要反省自己因怠慢失去人才，德高敬人者会得到荣耀，拥有广大的财富而勤俭就不会产生危险，位尊禄高而谦卑者能长保富贵，人多兵强心怀敬畏就立于不败之地，聪明睿智不骄傲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记不炫耀才是真正的聪明。伯禽谨记父亲的教导，很快把鲁国治理为民风淳朴、崇尚敬学的礼仪之邦。二，子孝顺父意，守节操。殷朝末年，周太王古公亶服有三个儿子，长子姬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季历生了一个儿子姬昌，姬昌出生时有一只赤色的雀子嘴里衔了丹书停在家门上，太王见到这种祥瑞，打算把王位传给三子季历，由季历再把王位传给姬昌。姬太伯知道了父亲的想法，就和弟弟仲雍两人逃亡到荆蛮之地，又断发纹身表示终身不返，把君位让给了季历，季历传给姬昌及周文王。太伯逃亡荆蛮，自号勾吴，荆蛮百姓有千余家主动归附于他，拥立他为吴国君主。太伯做吴国君主延续到第十九代国君寿梦，寿梦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季札，季札坚守君子节操，三次推让不肯接受，吴国百姓坚持拥立季札，季札离开家室种田去了。孔子称太伯三让天下达到了至德境界，又隐藏自己的功绩，百姓都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赞扬他。三，兄良，为人孝无怨的舜。据家范记载，舜的父母和弟弟象总是设法谋害舜，让舜去修缮谷仓，等舜上了屋顶，他们便抽去梯子放火焚烧谷仓，舜逃了下来，他们又让舜去淘井，当舜下到井里，他们用土填塞井眼，舜从旁边的洞穴出来了。舜的弟弟象说，谋害舜都是我的主意，牛羊分给父母，仓廪分给父母，干戈归我，禽归我，底工归我，要两位嫂嫂替我铺床叠被。当象来到舜的房间，发现舜已经坐在床边弹琴，象不好意思地对舜说，我好想念您呀。舜说，我想念着这些臣下和百姓，你替我管理管理吧。舜明知道象要杀自己，为什么还高兴？孟子说，可以用小人的方法欺骗君子，却不能用违背道义的诡诈欺骗君子。象虽然假装敬爱兄长的样子，舜因此真诚地相信他，替他高兴。自古圣贤皆以孝行为本，然父母慈爱儿子孝顺尚不为难，独舜父母不慈而终能被舜感化，所以后来舜被世人称为大孝。四，帝舜王览征朕。晋朝时候有个著名的有替的人叫王览，王览几岁时见母亲朱氏用枝条抽打哥哥王祥，他就哭泣着抱住王祥。长大后王览经常劝谏他母亲，母亲稍有收敛，母亲每次都会派很多活给王祥夫妻俩，王览就帮助他们一起做。父亲过世后，王祥的名声越来越大，母亲更加记恨王祥，用毒酒毒害王祥。 王览知道了，就去拿毒酒，兄弟俩为毒酒争抢起来。朱氏担心害死王览，夺过酒倒了。从此以后，朱氏给王祥的食物，王览总是先尝，朱氏这才不再谋害王祥了。没多久，兄弟俩人都做了官。当时吕虔佩服王祥功夫的气量，送了一把佩刀给王祥，说只有位居三公的人可配此刀。王祥死前把刀交给弟弟王览，说你的后人必定兴旺，足以与此刀相称。后来王览的六个儿子分别担任侍御史、辅军长史、治书御史、尚书郎、中护军、国子祭酒。其中辅军长史王才的儿子王导在晋书中另有传。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